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中国人爱把社会称之为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三教九流，就有侠客意识。我们这期讲的是一位侠客，是三位侠客的故事。如果让我评选21世纪初中国的十大侠客，那今天故事里出现的三位肯定都会榜上有名。而且我深信，若干年后，如果有人要写21世纪初的历史小说的话，今天的故事一定会被当成重要的灵感来源。我就不多卖关子了，本期的岳阳电话，我们打给的人是朴志强，一位在21世纪初的头15年里活跃在中国的司法领域和公共言论空间的律师。但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另一位侠义之士说起，他的名字叫盘作人。第一幕，豆腐渣工程。
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
道歉。
这是我又一次来到北川中学，离第一次已经有100天了。我的悲伤的心情还是没有过去。根据我的认识，北川中学的这一块大面积的粉碎性的楼房坍塌，造成了大量的中小学生死亡的这样的事故，我认为是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这个中间人祸的因素。
2008年秋天，54岁的成都人盘作人带着一台家用 DV 来到了几个月前5.12汶川大地震被严重损毁的北川中学，并录下了这段声音。最令盘作人不解的是，就在粉碎性倒塌的主教学楼旁边，竖立着一栋结构完整的矮楼，看上去有些年头。
最奇怪的就是这一栋，这一栋是70年代修的一个旧的砖混结构的建筑，这个建筑是2004年报的这个2级危房，已经报了申报了3年了，因为没有钱，房子没有撤掉。现在你看这个建筑是整体完好，离这个粉碎性坍塌的这个主教学楼也就10多米的距离，这就真是一个奇迹啊！地震的因素我们是没法去追究的，但是我们对地震，我们有建筑的设防的标准。我们现在北川中学的这个主教学楼有没有达到7度设防的标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问题，而不能说是因为地震所以倒塌。那我们还要建筑设防标准来干什么？
2008年冬天，盘作人与同样来自成都的好友谢一慧正式发起了一项关于汶川地震中死亡小学生的公民独立调查。他计划用半年时间，通过走访死难学生的家长、教师幸存者、遗址实地考察等方式，首先是搞清楚究竟死了多少学生，再有就是完全倒塌的校舍楼房质量究竟达不达标。
四川全省因地震罹难和失踪人数与抢险救灾期间的统计数字经过学校和教育部的核对，地震中四川省遇难和失踪的学生共计5330名。
关于学生死难人数，官方的数据有好几个版本，从4000人到19000人不等。而关于校舍问题，政府的态度则前后不一致。地震发生后不久，前来视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是站在一栋倒塌的学校废墟前，郑重地向遇难学生家长承诺，如果校舍的倒塌、学生的大量死亡和学校的建筑质量有关系，国家一定会追查到底。但调查的结果是，不存在建筑质量问题，校舍倒塌是由于地震烈度太大。 弹奏人没有因为政府的调查结果而停下独立调查的脚步，他深知自己的调查结果会和政府公布的结论背道而驰，而他也早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笑称这份调查报告是提笔就死。
提笔就死，这个因为他前面有一个铺垫，六四天网的黄旗，因为为了这个学生家长维权被抓了，然后以后是广汉中学的刘少坤老师，因为给我们介绍北川中学的老师来讲他们的这种情况，也被公安机关抓了。别人说好事不上三了，我就算第三个吧。我也预计就说我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很可能就是给我抓起来判个三年五年，我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大灾难面前，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大家都是缩头乌龟的话，我想这三年五年我跟大家不见面好一点，不在这个世上，我在另外一个社会中。等到以后大家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深刻的反省，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特别是做中国人，特别困难的做中国人，这个北川大地震牺牲的这么多人，为这个事情被判刑，被付出生命中的几年的时间，这样的代价我觉得是值得的。
2009年3月，弹奏人在完成调查报告之后不久被成都警方拘留，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份报告至今仍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名字叫512学生档案。第二幕，法庭证人。弹奏人被拘捕的原因，除了收集四川地震遇难学生名单之外，还包括多年来以各种方式从事纪念六四活动，以及发表文章和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在弹奏人被拘捕的两个多月后，朴志强成为了弹奏人的辩护律师之一。此时的朴志强已是全国知名的律师，从2000年开始，他就先后代理过多起广受媒体关注的案件，比如2003年余秋雨诉夏琳侵害名誉权案，2004年张希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贵娣和吴春桃夫妇侵害名誉权案等等。在接手弹奏人案之前，朴志强还参与了当时轰动全国的邓玉娇杀人案，这是一起发生在2009年5月湖北恩施的刑事案件，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出于正当防卫意外刺死和刺伤了两名当地的公职人员。朴志强接手弹奏人案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两人都是8964天安门广场的亲历者。
2009年的五月份呢，其实我到湖北省巴东县去处理邓玉娇的案件。那当时呢，我记得当时我从这个湖北回来，老师们给我们接风，然后在吃饭的过程中，卢月刚他说志强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然后我们两个呢就到那个包房的远端的一个沙发上坐下，他说有一个自己朋友的事儿在成都需要你帮忙，你看可不可以。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呢这个朋友叫谭作人，是搞环保的，但他是咱们六四这条线上的人，那天也在天安门广场被成都抓的，现在呢需要找律师。我说这个可以没问题，因为六四嘛，我说就是咱自己的事儿。他说没什么钱，没有钱。我说没事儿，差旅费呢，他说我可以找鼎汇来解决。我说不用，我先付，这事儿呢就这样定下来了。 跟罗月刚说好以后，我夏林、夏楠和李锦，我们四个就去了成都。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呢，实际上正好就已经移送审查起诉了，挺快，当时这个案子阅了卷回来呢，就准备开庭，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1997年被写入中国刑法的一项罪名，取代了之前常用的反革命罪。法律中的解释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无中生有，编造不存在的事情，或者对事实进行严重歪曲，以达到诋毁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但在查看卷宗的过程中，蒲志强发现成都警方把这个罪名安在谭作人身上是很牵强的。
这个事情呢，就是当时有一个项目，四川省的省长大概叫蒋巨峰，然后中石油的领导叫蒋杰敏，周永康的手下，加上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引进了一个大的石化项目，在闽江上游。他们认为这种大的石化项目一旦发生泄漏或者环境方面的问题，是不堪设想的，那成都就没了。而这种事儿呢，又不罕见。那这件事情，他们提出这个意见，认为彭州石化，你至少不要选在成都的闽江的上游，你哪怕选到下游，是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共政策，这不是犯罪。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艾薇薇不就这样做吗？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呢，叫《广场日记》。这个文章写了以后呢，应该是在袁宏兵的自由圣火那个网站上发表。就这三件事情，说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当时呢，我们除了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之外呢，我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关于地质灾害这块的事情，请的是艾南山教授和范晓教授。关于这个死难者豆腐渣工程调查的事情，我请的是艾薇薇。六四的事情没有找人，因为我自己就是亲历者。
为了举证谭作人不存在造谣的行为，同时也可以增加此案的媒体和公众关注度，蒲志强想到了一位合适的证人人选，艾薇薇，诗人艾青的儿子，当代中国最具国际声望的艺术家，也是当时中文网络里最受欢迎的博客作者之一。艾薇薇曾和谭作人做过同样的事情。2008年地震之后，艾薇薇及其团队就走访了地震灾区的学校，试图记录下每一位地震遇难学生的名字，建立档案，并在其后制作成了公共艺术作品。
我的考虑是这样的，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谭作人这样去做不是违法行为，也不是犯罪行为，它是一个调查，是正常的。那么由于艾薇薇老师也在做同样的事儿，那如果说谭作人犯罪，艾薇薇自然也应该受到追究。而明显的，我们有一个判断呢，这不是犯罪。所以说，我就希望呢，拿艾薇薇老师调查所得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和他的调查行为，来证明谭作人这样去做，不是为了满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就是一个社会调查。记得是2009年的8月4号，到这个北京市朝阳区草场地艾薇薇的家里面去找他。他呢，这个院子非常大，然后呢布置的也很好，然后他的工作室里面有很多志愿者年轻人在帮他做统计。整个一进门的一面墙上呢，都是一个一个死难孩子的名单。他呢做事很细致，像一个 像艺术家工程师那样的一个非常严谨。我就把我的来意跟他讲了。那天呢，他还请我到他出院门之后对面的一个餐厅去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希望呢你能够帮谭作人出庭作证。他说我去帮他作证对他有帮助吗？我说如果他犯罪你也应该受追究，而你们都不是犯罪，你做的这些事情，你的调研成果能够证明他不存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问题。另外我还讲呢，我说现在呢，艾老师，您的这个调查是您的调查，但是如果说你作为证人，或者说把你的调查结论我们提交给法庭的话呢，那么你的行为和你的调查结论，你的这个文件就作为证据进入了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它就成为国家刑事档案的一部分。艾老师首先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艾薇薇是我特别特别佩服的一位老大哥，他比我大几岁。然后他说那好吧，后来我说呢，这个你的这个差旅费用我会垫付，他说不用，我比你有钱。我说那好吧，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呀。就这样简单一句话，这是8月4号去见他，这事就定下来了。再后来呢，我就通知他8月12号开庭，最晚8月11号需要到成都。他说好吧。
时间来到8月11日，蒲志强的律师团队和两组证人分别来到了成都。和自己处理过的所有案件一样，蒲志强在开庭之前找到了成都当地负责此案的审判长和公诉人。
8月11号晚上，法院邀请我们辩护律师到法院做一个庭前的沟通。我记得公诉人好像姓王，叫王一红，他呢也到场，然后双方呢讲一讲呢明天要不要申请证人呀，有什么新证据啊，这些事情就跟现在刑事诉讼法里面的庭前会议差不多。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要交的这些证据，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申请了艾南山、范晓、艾薇薇三位证人到庭作证。法官说好。然后结束的时候，我记得王一红这个检察官的公诉人啊，送我们出那个小法庭，就是8月11号，他握住我的手，道别嘛。他说这个，蒲律师，请理解，我是职责所在。有什么说的不合适的，请原谅，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第三幕，一记拳头。在接受蒲志强的邀请之后，艾薇薇8月11日带着自己的助理抵达了成都。以下艾薇的声音来自她的纪录片《老妈蹄花》。
我去成都是基于以下的理由：谭作人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他的罪行之一是涉及到512死难学生与豆腐渣工程的关系问题。我和公民调查在过去的8个月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掌握着大量的事实。我相信我们的作证会证实谭作人是无辜的，他的努力是有事实基础的。我们为谭作人澄清事实，是为每一个人澄清事实，为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做出一个。
作为在公共领域的活跃表达者，艾薇薇对于此次的成都之行有着自己的打算。从出发开始，他就用摄影机开始全程记录。8月11日下午，艾薇薇一行抵达了成都并入住酒店。当天半夜的凌晨3点，艾薇薇的房间门突然被敲响。
谁啊？
警察。
什么警察？啊？什么警察？
什么警察？派出所警察。
派出所警察这个晚上敲门干嘛？
检查。
检查什么？
检查证件。
谁让你们晚上能检查证件？
谁
其实说
把那个
脱落出来的哈，
对吧？你把门打开，我们再解释好吗？
你凭什么我给你打开？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
你可以是用猫眼，你可以看到。
我为什么要看你啊？
你为什么要看
我？对呀、啊。
那我现在一会儿来看你哈。
你看我可以啊。哎，我们在这个安逸宾馆的158。
发现情况不对劲，艾薇薇开始拨打110，但话还没说完，门就被踹开了。黑暗和混乱之中，一记拳头击中了艾薇薇的头。
你打人是
吧？
叫我开门，我不知道你谁呀、啊？我打电话给110，怎么不行呢？你们能动手打人吗？这么多警察？
警察在凌晨3点破门而入，给了艾薇薇一拳，然后没有人承认是自己打的。混乱中，艾薇薇的 DV 也没有录下这一段。之后成都警方给的解释是，那一拳是艾薇薇自己打了自己。之后艾薇薇才看清楚，走廊上挤满了人，最少有20个，他也不知道有多少是警察，多少是国宝。对方的诉求，更确切的说是对方的命令，是让艾薇薇一行人在第二天中午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因为谭作人案的开庭时间是第二天的上午。
清楚了，他说我命令你，这个
不是命令，是要求。
要求是什么意思？
要求就是要求你。
要求是什么？
你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们现在说
话，要求是什么意思？
好吧，
啊，
这样，我现在作为一个警察，我现在说，要求你，要求你来，不然在这个酒店待着。
你以什么来提出这个要求？
我以我警察的身份。
你警察身份怎么能要求我们所有人在这待着？你凭什么？你
刑法，
凭什么法律？哪一条？
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哪一条？法律律赋予他什么权利？要法律赋予他权利，一个公民会受他的限制吗？哪个法律？对吧？一个没有罪的公民会受到他的什么限制吗？
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
那公安机关要配合谁呢？
公安机关
负责。负责任是不是对公民有义务去尊重他们的权利呢？
现在就跟你叫你赔不赔偿，就是从现在开始。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不管我是谁，我需要跟你说。
那不可能，一个人问我，我就给你回答嘛，对不对？我都不知道
你在哪里。
我需要看你的身份，
不赔就打一仗。
我需要看一下你的身份，
不赔就打一仗。
我刚刚说一行警察怎么能带人呢？
他不配合检查的吗？
没有不配合，怎么不配合？
我讲你回答我的问一些问题嘛，
我必须问你。
艾薇试图让对方讲出将自己暂时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但对方一再强调这是警察的身份所赋予的权利，至于是哪一条法律，自己设什么样的嫌疑，要配合什么样的调查，这些通通都没有答案。同时，这位说不配合就带走的警察也不是开玩笑的，艾薇的助理刘艳平当晚就被带走了。与此同时，蒲志强那边正在做着开庭前的最后准备。
我其实并不知道8月11号发生了什么。我们一直在准备案件，我们想的是第二天早上开庭的时候，比如说9点钟、8点半，那么他们来就是了。结果第二天开庭的时候，所有的证人都没有能够到场。我们进法庭的时候也被严格要求安检。所有的旁听的人，那么多人想旁听，通通都没有能够做到。进到这个场内的20-30个旁听席上，只有谭作人的夫人和他的一个女儿，另一个女儿还没让进去。那么开庭的时候，整个的庭审过程中间基本上不让我们讲话。我记得王一红这个检察官的公诉人啊，他除了念了起诉书，讲了一遍公诉词之外，基本上没有太主动的说什么话，他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检察官， 不是那样的，反倒是审判长刘涵，我也注意到他是一个优秀的法官，专业法官，不断的去敲锤打断，不断的打断，不允许我们说话，不允许我们质证。还有一个插曲呢，就是在开庭之前，因为我们还提交了艾小明教授的纪录片一个光盘，叫《天国娃娃》，采访的这个死难的孩子的豆腐渣工程的这个，把艾薇薇这块的一些视频寻访的名单也提供了。因为法官说过我们法庭上没有播放设备，我说我给你买一台 DVD， 我就花了大概550块钱还是850块钱买了一台 DVD。 我跟李锦律师说，如果用完法庭还还给我们，正好你家里没有你就拿去用。结果呢，人家根本就不给播放所有的证据。我记得在庭审过程中间说到这个他那个广场日记写六四这块的事情，那天晚上的事儿，公诉人当然说你等于是侮辱诽谤党和政府，这是已经中央已经做出过结论的东西。当时我记得我说过，6月3号那天晚上，咱们这屋子里面所有的人，不管公诉人、审判人员还是旁听人员，只有我和谭作人两个人在广场上。那天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没有资格讲，我们是在场的人，所以有什么好争论的呢？所以这些事情来讲呢，当然法庭呢也没有要审的意思，这个事情整体来讲就不允许我们举证，不允许我们发言，不允许我们发表意见，最终草草的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在庭审结束的同时，艾薇薇一行人也被允许离开了酒店。蒲志强在听完艾薇薇的遭遇后表示，干了这么些年的律师，还是头一遭遇到这样的事儿。无论是强制限制证人到庭的警察，还是法庭上不让律师说话的法官，但这一切就像黑暗中艾薇薇挨的那一拳一样，在回归平静后又开始深处黑暗之中。承担责任的人永远都无从找寻。
10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宣判，我去这个温江区看守所去会见他，每回见谭作人，因为谭作人烟瘾很大，我都要给他带烟进去。一方面那时候我也抽烟，我们两个互相抽，另一方面每回总要给他个两三包，多了也不合适，他这个高高兴兴的带回去。我说管教让你带吗？他说没问题。当时还觉得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因为他明显不构成犯罪嘛。大概是2010年的2月9号还是2月几号，距离春节还有两天，通知宣判。这个宣判的含义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时候回家过年的已经人心浮动，没时间上网看微博了。还有一个问题，刑事案件的上诉期只有10天，如果这个时候宣判的话，春节的长假就7天，从拿到判决书到一上班你就得交上诉状，不然的话就过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夏林在宣判以后的看守所得跟他商量上不上诉的事儿啊。用张思之先生教的话，上诉是什么呢？上诉就是你表达一个不服判决的意思，要上诉就够了。所以张思之先生说，老子不服，老子上诉，8个字就可以构成上诉状。那么我们跟谭作人商量的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那我们都得过年呀，写这个上诉状有啥意思啊？咱们就老子不服，老子上诉吧。所以谭作人的上诉状正文一共12个字，顺序我忘了啊，我不服，我上诉，我无罪，还有一个我什么呀，就12个字。 当天把这写完，然后摁着手印，然后他通过看守所寄，我们通过 EMS 特快专递寄，我们留好那个条，我们就担心到时候他们不认账。二审的时候，成都中级法院就把那个检察院的两项指控驳回了，一个是调查豆腐渣工程的，一个是彭州石化选址的，就剩了他那个广场日记，只剩六四这一件事了，判他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那我们上诉的时候就只需要考虑这一件事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总得有证人出庭证明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谭作人不是说打死人了吗？那么谁能知道那天有没有死人呢？最掌握全面情况的，我认为是国务院总理李鹏、北京市长陈希同、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牧和戒严部队的新闻发言人张工。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那你想，按照诉讼法，我们有权利申请知情人作证，经过我的申请，法院就得接受，你不能不去接受，你就得传李鹏、陈希同、袁牧和张工出庭作证。这时候他就不是国务院总理、北京市长、政治局委员了，他就是在中国的一个刑事司法程序中间的证人。2010年的6月9号或者6月10号，大概6月9号，我是在上海开完庭，我从那儿直接去的成都，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顺便说一句，当时审判谭作人案件的成都市中级法院院长叫牛伟，他后来因为受贿罪被判刑了，当然不是受谭作人的贿。
这样的一个判决呢，应当说还是对于中国的司法的这样的一个与世界接轨啊，或者说一个法治国家的建设，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应当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一个现象。
你刚刚听到的是蒲志强在二审结束后的当天，在法庭外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录音。谭作人最终被判了5年，他在调查阶段就料想到了这个结果，党国的司法系统也没有辜负他的预期。艾卫卫作为被邀请的证人，却没有获得出庭作证的机会。啊，对了，还记得刘艳平吗？一审当天凌晨被警方带走的艾卫卫的助理。后来蒲志强、艾卫卫一起去派出所找他，发生了一系列领导们相互踢皮球和稀泥的荒诞故事，你可以在艾薇拍的纪录片《老妈提花》里看到。蒲志强无法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谭作人免去牢狱之灾，但他挑战高墙的脚步却没有停下，他很快就投入到了另一起社会舆论关注的案件，河南庆阳8位村民举报村支书，反遭当地检察院公诉，被控诽谤罪并判处实刑。除了不停地接手一桩桩案件之外，蒲志强开始孕育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不断的司法实践来切实推动和改善中国司法体系中存在的不公正。他隐约地发现了一条撬动高墙的缝隙，劳动教养制度，一个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脱胎于前苏联在19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逐步形成的行政处罚制度。当然与此同时，高墙也在回望着他。此后数年发生的故事，我们下集接着说。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 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